在上一个系列，就是烽烟中我看见一颗闪烁的神星的里面，其实我们讲过究竟今天里面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的世界。我们说我们面对我们所身处的是一个充满战乱、充满烽烟、充满混乱的一个的年代的里面。每天其实我们所见的全尽都是那些我们人力没有办法掌控的一些的事情，天灾、人祸、地震、饥荒、瘟疫、战争、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情况呢，其实真的好像主耶稣基督在这个马太福音他讲到末世来的时候那个的景象。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这样讲，他说你们要听见战争，也听见战争的风声，你们要小心，不要惊慌，因为这是免不了的，不过结局还没有到。一个民族要起来去攻打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起来去攻打另一个的国家，到处都有饥荒和地震，这一切只不过是痛苦的开始。真的好像上星期牧者跟我们说的一样，这个世界会怎样？没有最差，只会有更差。而这一切更差的现象，其实就将到整个世界去推入去一个我们人类越来越没办法掌控那个的状态的一个的世界里面。人越来越没办法能够去控制掌控自己所身处的这个的世界，人越来越没办法来到掌控控制自己前面要过些什么的生活，我们的前景我们完全掌握不到。我称之为这个是一种失控的状态。而在这种失控的状态的里面，无疑为到很多人，当我们活在这个年代当中，我们多了一份无奈，一份的无力感。对于基督徒来说，甚至乎在信仰上面带来了一些的冲击。特别就是在这几年的时间，当我有机会跟不同的弟兄姊妹来到倾偈的时候，弟兄姊妹来自不同地方，经历过不同地方里面的混乱和动荡之后，即这种的迷思，这种的困难在他们的心里面，你真的会发觉到是越来越的明显。就好像几个礼拜之前的时候，我没有讲过的，有一位年轻人的时候跟我分享他近这几年里面他的信仰的冲击是什么。他说其实这几年里面最大的冲击就是为什么他不能够理解到，为什么他见不到那些他心里面的恶人得到恶报呢？你记得吗？我回到家里面，我自己都想，究竟这个年轻人其实他经历着什么的时候，我就发现一样东西，其实 exactly 他就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大家都经历着一个失控的世界，我们不能够理解得到在这个世界里面为什么会发生那些我们见到哇不应该会发生，不 suppose 会发生，不 make sense 那些恶事的一样。于是对上帝我们会产生怀疑，对于不公的事情发生，喂神啊，你的手在哪里？一位 suppose 我们时常认识说是有慈爱、有信实、有公义的上帝，为什么当不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好像沉默不语一样的？是不是这个世界你已经不理了？是不是这个世界已经失控到一个地步，你已经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啊？你知不知道就是这大堆的问题在心里面，令到不少的信徒、不少的基督徒其实对上帝、对跟随上帝那种信心已经有动摇，甚至乎神是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神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质疑和问题。不过弟兄姊妹，其实我今天的早上我愿意你即使是这样，你仍然能够去相信一个事实，那个事实就是今天你和我的眼界其实是很有限，而今天你能够见到又或者在你的视线范围你能够见到的东西，你能够想得到的东西，其实未必是事实的全部。 In fact 我想给你知道一样东西，就是世界纵使失控，但是今天神依然掌控。无论世界有多失控都好，其实是没有一种的势力、没有一种的情况，甚至乎人的意外是能够拦阻到上帝在这个世代的当中来到完成他自己的工作。而这个其实不单止是因为我过去多年的里面在跟随主当中的体会，其实更加就是你每如果你打开圣经，你再去仔细的来看看神在过去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处境当中他的工作的时候，其实你是不难看得到的。即是原来神很多时候他的计划、他的工作是比你和我人能够想象的都周长、都大。你和我们所看的其实真的很有限。而今天就算我们说啊，神啊，为什么我还未见到你的工作啊？但你知不知道 其实很多时候的原因不是因为神没有工作，而是我们的视线被我们面前的艰难所占据住。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可以望远一点，我们能够绕过我们眼前的这些的障碍，我们就打开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肯谦卑地来到继续留意观察甚至乎等候上帝的工作的时候，其实你和我是不难察觉得到原来神仍然作工，神正在作工，并且在我们周围的里面他继续成就着他更大更周长的计划。就好像牧者团队在今个系列的里面，我们很想和大家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去思想一个在圣经里面的人物和他的故事。这个人物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以利亚先知。那你问为什么要选以利亚，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能够可以从以利亚的身上和他的故事里面，你能够见到神怎样可以在一个人供应在一个失控的世界里面，在一个失控混乱的年代里面，神仍然是那位掌控大局的上帝。弟兄姊妹，你认识以利亚吗？有关于以利亚的故事呢，其实就在大家手上的圣经里面的列王记上，旧约列王记上第十六章来到开始。所以如果你今早有圣经的话，我欢迎你，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路看一路听，好不好？这样以利亚是一个什么的人呢？如果你问我的时候，我就会说以利亚都算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一个都挺火红的一个先知。他之所以火红，是因为你在他的故事里面你会见到的，你会很清楚见到他和上帝之间的距离很近的，他的心和上帝的心贴得很近的。但是与此同时的时候，他之所以火红呢，其实更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很火红的世代，他生活在一个在以色列的国的历史当中一个其中一个最黑暗的年代的里面。那你问其实有几黑暗啊？那这个呢，其实跟究竟哪个王去统治他很有关系。列王记上第十六章圣经这样讲，他说犹大王阿撒第三十八年暗利的儿子阿哈登基做以色列的王，暗利的儿子阿哈在撒玛利亚作以色列王共二十二年。听下一句，暗利的儿子阿哈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所有的王更加厉害。话说呢，当时的时候以色列已经分为一分为二的了，就包括了有南国的犹大和北国的以色列。其实他们彼此之间呢，各有各自己的王来统治他们的。不过每一个王呢，神都会给他一个判语，就是他算是在上帝的眼里面是一个好的王还是一个恶的王。而在以色列里面十九个王的当中，包括阿哈，其实都看为是神都看他为是一个恶的王，因为就正如圣经这里所说，他说阿哈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不过阿哈呢比所有王都厉害，他犀利很多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上帝给他的判语加多一句，比他以前所有的王更厉害啊。这样有几厉害啊？其实呢同一句的判语呢，在阿哈的父亲就是暗利的里面呢，其实都已经有的了。不过当同一句判语落在阿哈的身上的里面，其实就代表了阿哈真的成为了在以色列国的当中一个最差并且最恶的皇帝。所以在他的统治底下，你都能够可以想象究竟整个的国家会是怎样呢？我会说是落进了一种极度的混乱和黑暗失控的时候。阿哈有几失控呢？阿哈犯了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的罪，还以为是小事。耶罗波安其实就是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个皇帝，当时他所犯的是一个什么的罪啊？哦，原来耶罗波安因为政治的原因，所以他是带领以色列人来到敬拜金牛犊的，他以金牛犊作为耶和华上帝的形象，然后去差遣来到去呼吁他的民众在国的里面来到以金牛犊作为一个敬拜。所以其实耶罗波安他是带领以色列人来到去敬拜这个金牛犊。不过呢，这个阿哈呢，他不单止承继了耶罗波安的这个做法，圣经说他嘛，还以为是一件小事。为什么他是觉得是一个小事啊？因为以后下来他做的事比这件事更加厉害，就是他不只是来到去鼓吹以色列人来到拜金牛犊，他更加主动的将外邦假神的信仰来到在以色列人民当中来到去推广。话说他娶了一个太太， 她就是西顿王歇巴力的女儿耶洗别。她为了这个太太的缘故，就在这个撒玛利亚，即是她的国的首都，在那里觸见巴力的神庙。巴力是一个假神，她甚至乎为了巴力假神来立祭坛，再树立埋在巴力的信仰里面的隔离另一个假神，就是亚瑟拉的神像在里面。其实这一切的动作，其实她不单止讲她自己敬拜加力，并且的时候，佢系鼓吹紧佢嘅人民同佢一齐嘅嚟到去敬拜巴力同埋亚舍拉。嗱，咁你就明白啦，点解佢会以耶罗波安嘅罪为小事啦？因为唔止咁多嘛，佢除咗拜金牛犊，佢仲要拜埋巴力添。你亦都明白点解？我话以色列人喺当时嚟讲，喺个历史上面已经进到一个相当失控嘅年代，因为以色列喺亚哈嘅统治底下。其实已经走到一个公然拒绝上帝的时候，走到一个公然要将上帝从他们的生活当中摒弃出来的一个地步。而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到最后的结果所酿成的，就是惹起了耶和华上帝对他们的怒气。于是就是这样，就在这个时候，以利亚就出场了。提斯比人以利亚就是从基列的提斯比来的，对亚哈说，我指着我所侍奉永活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若是没有我的命令，天必不降露也不下雨。咦，上帝是不是要刑罚以色列人啊？yeah， 不过弟兄姊妹，我想你理解一件事，就是上帝在这里也不是随机地找样东西来惩罚以色列人。上帝有他的心意在里面。之所以不降雨不降露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巴力的信仰的里面，无论是当时敬拜巴力的以色列人也好，或者外邦人也好，他们认为巴力是一个掌管天地滋润大地农作物的一位的神明。所以降雨降露这个十宝就是巴力的能力范围的底下，是他掌控的能力的范围的底下。所以神在这里他就干脆地停止降雨降露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有个心意，就是他很想以色列人明白，究竟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在这个世界的里面，究竟谁才真正掌控生活的那位的主，谁才是真正掌控这个世界那位的神。上帝有这样的心意要以色列人明白。不过可惜的地方就是，纵使是这样，纵使停止降雨降露，但是依然以色列人和亚哈心里面仍然刚硬，甚至乎你见不到任何一个他愿意回转的一个迹象。就是这样，自己的叛逆，自己的硬心，就是将以色列人，将以色列整个的国推到一个更加混乱，更加黑暗，更加失控的一个光景。你想想，一个没有雨落的一个的角度会带来多少的问题，一个冇雨落的角度会带来有几多嘅冲击？在呢边厢嘅里面，以色列人仍然在艰难、在失控的当中，他哋仍然依然嘅硬心。但是在那边厢，神的工作冇停止到，神依然继续佢嘅工作。就在人以为失控、以为缺乏的时候，神在佢自己嘅人嘅身上嚟到继续佢展现佢掌控世界嘅能力。于是，他让以利亚在他的里面经历了三个，其实同样都是在人不能够掌控的缺乏当中，能够经历到上帝供应的神迹，以致以利亚并且他身边的人能够体会到神怎样在失控当中依然掌控。在第一个神迹的里面，以利亚首先经历到神在失控的里面，耶和华是怎样仍然会有他周详的计划。耶和在以利亚向亚哈提出了不再降雨这个宣告之后，于是下一刻，其实下一刻即刻就已经来到差以利亚要去到约旦河东的基立溪旁。你会问为什么是基立溪呢？其实基立溪很小，其实是一条溪，潺潺水的溪来的，是吧？在那里做什么啊？这样原来神将他派去那里，是因为神已经为他早有预备。列王记上第十七章，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你离开这里向东方去，躲藏在约旦河东面的基立溪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去了，照着耶和华的话行了，他去住在约旦河东面的基立溪旁。乌鸦早晨给他送饼和肉来，晚上也送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面的水。 過了一些日子，那溪就乾了，因為沒有雨下到地上。你知不知道，就是一段人經歷緊缺乏的日子。其實上帝吩咐好，就是烏鴉在那裡要早晚用餅和肉，送來的餅和肉，你要供養以利亞。不單止是這樣，耶和華的計算就是沒有雨水的日子的時候，以利亞就可以用基立溪旁的溪水來作為解渴。弟兄姊妹，你這樣看的時候，你會發現一件事，就是原來上帝對以利亞的照顧，上帝對以利亞的供應，喂，又是不是隨機的，不是臨時安排的。原來甚至乎未等到以利亞，當他經歷缺乏的時候，他自己開口神啊，你幫我，不是，原來上帝早已對他的供應已經有了周詳的計劃和預備。弟兄姊妹，其實我們都不得不承認一件事，就是原來上帝的工作有很多時候是超過你和我能夠可以想像得到的。就正如神都在聖經的裡面，他有他這樣來對自己宣告法，在以赛亚书第55章，耶和华怎样讲他自己呢？耶和华说，我的意念不是你的意念啊，你们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啊，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也怎样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怎样高过你们的意念啊。所以弟兄姊妹，每每当我们去质疑，哇，上帝你今天究竟有没有工作啊，这样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是不可能将上帝的工作永远只是框在你和我的视线范围之内，甚至乎是你和我所想到，我觉得是这样的了，我是想到的时间和方法上面。为什么？因为神总比人有智慧，他的超越是令到他唯一是那个才知道什么的时间，什么的方式，究竟那件工作要怎样完成，以至有什么的果效才会最合适，才会是最好。而他对人的要求其实一向都很简单，他要求人什么？就是你信得过他咯，你信得过他是一位信实美善爱你的上帝咯，你信得过他，他依然会继续按照他的属性，无论个环境是怎样都好，在他觉得适合的时间去完成他的工作。而很多时候，当那件事过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看回转头，你看回神在当中留下了每件事里面，他留过什么的痕迹，你反而会见到，哇，原来神的计划是比我们能够想象中都大都周详。弟兄姊妹，其实你有没有试下用回以利亚的角度，或者这样说，你站在以利亚的角度看回这件事情，神吩咐你去哪里？去基立溪旁，一条小溪。怎样供养你？找乌鸦来供养你。你有没有想过会是这样？你有没有想过你今天的所有的所需是要由只乌鸦来给你？是吧？真的想落都其实不可思议。我想问的就是，比如是你，你去不去？你会不会有 hesitate？ 你会不会有考虑？但弟兄姊妹，你看回以利亚，以利亚有没有考虑？以利亞有沒有 hesitate？ 以利亞沒有，神吩咐他，他就二話不說，問題都沒問多過，就動身去到基立溪旁。你可以體會得到，就是在以利亞心裡面，他有一份對上帝一份很堅定的信任，他就是信得過上帝一個怎樣的上帝，上帝會怎樣來到照顧他，上帝的信實究竟是怎樣。當然亦都有一定有人會告訴我，以利亞就可以，但我真的不行了，我信心小，因为我心里面一定会问的，就是究竟上帝今天叫我做的事情 make 不 make sense 的，究竟我计不计得掂条数的，我会有很多的考虑，我会有很多的怀疑。但弟兄姊妹，我的问题就是，其实一大堆的问题和怀疑，其实不到你踏只脚出去你都是经历过，其实是你永远不会得到答案。我们过往的里面，我们对自己有很多的考虑，我们对上帝有很多的考虑。你知不知道，很多时候往往我们很容易就是一生人的当中，我们花了很大段的时间来到是埋首在同一堆的问题和怀疑和考虑的当中，于是我们就在那里原地踏步了。而时间不断的过去，你知不知道你 miss 了什么？你 miss 了 suppose神可以在你身上给你经历得到他为你所预备更大的事情。你的经历、 你在它里面的体会，你完全错过了。而一个人究竟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能不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工作，他能不能够看得见上帝的工作，其实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关键。你看回以利亚的时候，其实你看到以利亚 exactly 他的选择是什么，就是他信得过上帝。他信得过上帝就是信实有能力美善会保护他的那个，于是他就怎样，他就凭着这一份的信得过，他就踏出去的了，他就去做了。结果怎样，你看到的结果，他就是经历到上帝在缺乏里面怎样源源不绝对他的供应，而他亦都亲身的体会到在人的失控的当中，神怎样依然掌控。当基立溪旁的水干了之后，神的工作都没有停止过，神再吩咐他了启程了，来到一个叫做撒勒法的地方，在那里神的计划就是要他再一次去体会神怎样在缺乏当中给他有不尽的供应。弟兄姊妹，你知道撒勒法是一个什么地方吗？撒勒法是一个西顿的这个外邦里面的其中的一个的村落。OK？不过如果你心水清的时候，你就会更加知道其实撒勒法在西顿，咦，西顿好像刚才说过的，哪个的家乡啊？不就是耶洗别的家乡咯。神将他带到一个他那个死对头啊，那个家乡的里面，外邦人假神的家乡的里面，还要在那里怎样，他拣选一个穷寡妇来到供养他。正经这样讲，他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以利亚说了，你起来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经吩咐那里一个的寡妇来到供养你。于是以利亚起来往撒勒法去了，他来到城门口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寡妇在那里来到监察。以利亚呼叫他说，请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叫他说，请你也给我拿点饼来。他说，你留意这一句，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缸里只得一把面粉，瓶里只得一点油，你看我正在兼两根柴，然后回去为自己和儿子做饼，我吃完了就等死。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照着你所说的去作吧，不过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出来给我，然后才为你自己和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是这样讲了，缸里面的面粉是必不会用完的，瓶里面的油是绝不会短缺的，直等到耶和华降雨在地上的日子。他就去照着以利亚所说的作了，他和以利亚以及他的家人吃了许多日子，缸里的面粉果然没有用完，瓶里面的油也没有短缺，正像耶和华藉以利亚所说的话一样。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这个故事又是很令到人不可思议，甚至乎我觉得有点无稽。无稽在神啊，为什么你要这样选？好选不选？选撒勒法，这么多城不选，你是要选撒勒法。又好选不选？你是选个就是要饿死的寡妇来到供养以利亚。喂，是选，给你选你都选个有钱的了，是不是？给你选都选个有粮的了，是不是？为什么上帝会这样选啊？弟兄姊妹，给你答，你怎么答？什么意思啊？其实意思真的明显到不过，不就是神可以使用任何人来达成他的工作咯？神可就算人有他的软弱，人说自己无能，人说自己不够，人说自己缺乏，其实这一切的东西是你说是问题的，但在神的里面完全不是问题，没有一样东西能够阻碍到神自己的工作成就。为什么？因为由头到尾做事那个成就那个不是你咯，而是上帝自己咯。由始至终都是耶和华上帝他的能力，他的工作，他的计划来到去成就咯。当以利亚遇到这个寡妇的时候，其实这个寡妇已经相当坦白的了，是吧？他说我就死了，我来的时候想着回家拿两根柴，都不是两扎柴，两条木，回来的时候透过火剩余的面粉和油，想着整个饼的时候，吃完我就跟儿子一起等死了，这样。 啊，不過你突然你以利亞真係你真係唔知道佢諗咩。好啊好啊好啊，不過做個餅俾我先 ，OK？ 你翻去再做個 ，OK？ 咁樣。不過佢又咁講喎，佢話不要懼怕喎，因為耶和華已經應許你缸裡面嘅命粉，唔係病粉，係面粉，係唔會用完嘅。油裡面嘅油瓶裡面嘅樽嘅油係唔會短缺嘅，直等到耶和華降雨在地上嘅日子。不要惧怕，你有冇谂过个女人怕啲咩？俾你个女人，你怕啲乜嘢？都死咯，都冇咯咁样。你都俾我嘅，我怕咩？我就系怕冇咗最后嗰个饼咯，我就系怕连最后嗰个饼都冇埋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俾就系你嘅时候，你睬唔睬以利亚先？你会唔会真系翻去整个饼俾你先？我都唔知道我仲有啲乜嘢啦，已经都咁样系咪啊？我想一般人的时候那个反应都是我梗系唔睬佢啦咁样，因为点解条数根本计唔掂，条数根本唔系咁计 ，it's impossible。但系你点计都计唔到一样嘢，就系当穷寡妇佢愿意照着以利亚嚟到系咁样做嘅时候，真系就好似以利亚所讲嘅一样，缸里面嘅面粉用极都用唔完，瓶里面嘅油倒极都仲有。你知唔知有阵时我谂？我又俾你谂下，如果个穷寡妇当初佢真系佢惊啦，佢要 keep 住最后个饼，佢冇遵照到以利亚嘅说话去做，真如佢好似一般人嘅一样，唔睬以利亚啊，继续翻去留翻个饼俾自己同个仔，你觉得之后啊，你估下佢同个仔有啲咩结局啊？有啲人话饿死啦，一定系咁样系嘛？嗱，我真系唔知啦，我唔够胆估，我唔会咁样。不过有一样嘢，我谂唔使估咧，我哋都会好清楚。就是如果呢个女人咁做嘅时候，就系佢永远到最后，佢只系得一个饼嘅啫，食完就冇噶啦。佢系永远唔能够嚟到经历得到上帝喺佢同佢嘅仔嘅身上嗰份不尽嘅供应。你知唔知刚过去嘅圣诞节嘅里面，我相信大家都即系好多 party 啦，系咪啊？咁样咁我都系咁样。其中一个 party 咧。我邀请了我们教会当中里面有几个的执事家庭来到我家吃饭，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都很想在这个季节里面来款待他们，多谢他们过去一年里面在教会里面的摆上和辛劳。在餐桌上面我们既固然有这个佳肴美酒，但我想过重头戏是什么呢？就是到最尾的时候，我们各人都分享过去一年的里面神在我们一家当中的恩典。有執事分享到他過去一年裡面在經濟上曾經遇過的困難，有執事又分享到他們過去裡面因為一年裡面因為公司的變動令到他們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有很多的掙扎。不過他們各個人講完之後，到最後很神奇一件事，他們都同聲地同一個方向來講到上帝到最尾怎樣在他們家裡面來到讓他們有充足的供應和有恩典。而我一路聽的時候，到最尾我就跟他们分享，就是我发觉到大家的分享里面都有一个共通点。这个共通点就是他们不是先计算了上帝给了多少东西，他上帝供应了多少，上帝祝福了多少，哦，然后计过度过了，这一橛我可以献给上帝了。于是他们才将那样东西摆上，这个包括了他们的经济，包括了他们的委身的侍奉。而是什么？相反，就是在他们未计到很尽，未计到很清楚，都未知得不得的大前提的底下，其实他们首先立志，他们首先用行动来摆上他们的侍奉，摆上他们的奉献，他们还要多走一步，你都在服侍弟兄姊妹。而就是这样，他们相信上帝会供应，他们相信上帝会照顾他们一家，于是就是当他摆上的那一刻开始，神的供应就在那一刻里面很奇妙地源源不绝的在他们的想象的范围之外，你都是逐一临到他们的身上。有些祝福很 tangible 的，譬如包括了，咦，为什么今年都够钱花的，为什么生活里面没有缺乏的，咦，家还有衣柜里面没有少过衣服，这样还有我可以今年的里面再多一点奉献来摆上在这个的多走一步上面。不过其实有更多的祝福我看见是 intangible 的，他们分享到上帝的恩典给他们的小朋友怎样长成，怎样长进，怎样爱主， 然之后他们一家人怎样美满，他两夫妇的关系怎样来到和睦，以至于他们在侍奉上，在生活上，在工作上，他能够因为为神的缘故，他们可以无后顾之忧。弟兄姊妹，我们经常说惧怕我们不得，我们不够。 In fact，其实我们一日不凭信心来到行上去的话，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可以证实到究竟你是真的不够还是真的不得的。更何况你怎么计都不会计到，就是当你愿意摆上的时候，神对你赐下额外的供应。有时我想，如果我们个个人样样东西都计到尽的话，一觉得哎呀，我觉得唔系好得，我觉得唔系好掂，于是我就停晒手脚噶啦，乜嘢都 hold on to hold off 噶啦咁样。其实你仲使乜经历上帝啫？上帝可以喺你身上里面做啲咩啫？你可以经历啲乜嘢啊？你点可能睇到上帝喺你身上成就一啲比你能够想象更加大嘅工作啫？你点会有机会有以利亚同埋穷寡妇嗰份宝贵嘅体会，就系可以喺你缺乏当中去经历不尽的供应。当然肯定也有些人会跟我这样说，牧师，我不是不明白你说的话，不过人总会有意外的，意外的事我掌控不到的，万一有什么意外，我做不到我想做的事，那我怎么办？我明白这句说话背后的考虑，不过如果过一年2023年你是持着一个这样的考虑来到过你的生活的话，那我就会鼓励你，不如看完以利亚神怎样叫他经历第三个神迹，你先再说。在第三个神迹的里面，神要以利亚经历的就是在人以为觉得难以翻身的困难里面，耶和华有超然的保护。第十七章十七至二十四节，这些事以后，那妇人就在那个家庭的女主人的儿子病了，他的病情十分严重，以致呼吸都停止了。于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竟然到我这里来，使耶和华想起我的罪孽，杀死我的儿子，是吧？一粒仔，是吧？这个穷寡妇就在以利亚寄居在他家的期间当中病了，还要越病越重，重到一个地步还要没呼吸这样。於是就在这个时候，你想着个女人其实是很焦急的，因为一粒仔嘛。之前的时候都想着一起死，现在不死得那么几好，但是现在又死过这样。你想想，心里面几咁复杂。於是他来到以利亚的面前，他就开始去发出他的疑问。那个疑问是什么？其实你听完他的说话的里面，其实骨子里其实就是问为什么这样的。喂，我帮着你的神人，我侍奉着上帝的。但是为什么我的仔会在这一刻里面会死的？都不 make sense 的。你明白吗？其实这个寡妇都算是这样的。因为你看他讲的说话里面，他都不是在破口大骂以利亚，你害死我，都不是这样讲。他是讲什么？他说，哎呀，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来的关系，撩起了上帝想起我的罪，于是的时候，他现在报应我呢。这个女人其实从来都没有否定自己都是一个罪人。但无论怎样都好，这个对于以利亚当场的处境来说，的而且确 create 了一些尴尬。如果不是的话，以利亚不会这样呼求上帝。他怎样呼求上帝？他抱起人家的仔，然后他跟耶和华呼求，就这样说，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个寡妇的家的里面，你也降祸与他，使得你儿子死去吗？你听不听得出来？其实以利亚都觉得，喂，不是很 make sense， 神啊，喂，搞定他啊，怎样啊，不是吧，这样，不是喎，这样，你明白吗？以利亚其实都是这样。但结果是怎样？结果就是，圣经这么说，耶和华垂听了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生命果然恢复，活过来了。喂，其实究竟是不是真的耶和华降祸给这个女人呢？你问我的时候，我觉得 not likely， 应该不是。不过我反而相信一件事，就是人会病是会很自然的，对吗？人病这个是生命的常态来的嘛，人是会病的嘛，而人病还要病到死，在那个年代也都不是不常见。所以那个寡妇的仔，如果我今天理解为即他在那段时刻病，其实是一种巧合，甚至乎你说是一种人会时常会发生的意外，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其实都不过分的。其实但我为什么我说神在当中有超然的保护呢？是因为如果那件事真的不关上帝事的话，其实上帝也没有绝对的需要 来到介入那件事，是吧？不过你又看到，到最后神选择的是什么？他介入，他亲自插手，而就在没有人预期的情况底下，他对以色对以利亚以及对那个女人面前的困难，他作出相应的改变，结果就是个孩子救活了嘛。通过这件事的时候，你和我可以见到什么？你和我可以见到，就是若然主若肯，在主的主权的底下，神的计划是不可能有意外和巧合，没有任何的事是可以拦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是可以放心地相信，就是纵然在我们眼下的世界，我们好像是经历一个失控的现象，但是我们的上帝在背后依然掌控。是啊，在世界的里面，我们有很多我们真的掌控不到的事情，我们掌控不到而已。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神，我们所跟随的上帝，他有能力掌控的。而当神介入在以利亚的经历里面的时候，我们很清楚见到他，只要这个是上帝的工作，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失控、没有缺乏、没有意外是可以拦阻得到的。而今天我们作为人，神其实对我们的要求很简单的，就是你信得过他啦，专心地来跟从他啦，等候他啦，甚至乎你在艰难的面前，你是可以呼求他的，神就会按照他的主权，用他的方法去供应、去保护，甚至乎介入在我们面前那个的环境，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好像这个的穷寡妇和这个孩子一样，我们经历到什么？在人以为最失控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神依然掌握，因为没有缺乏和意外能够拦阻上帝的计划，但唯有愿意信靠、等候和遵从神旨意的人，他们就能够睇见并且体验神超乎人想象的工作。弟兄姊妹，今天是2024年的第一个星期，其实你是带着一个什么的想望、一份什么的预备进入新的一年呢？其实新的一年究竟会是怎样？其实我们没有人能够可以预测得到今年的通胀究竟会升多少，我们生活上面的消费还要多多少，我们的利率究竟还会波动多少，世界还会有多少的火灾、风灾、水灾、战事，其实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没有人能够掌控，我们没有人能够肯定。当然上个礼拜牧者鼓励我们，我们要望着个永恒，带着那份坚实的盼望活我们的今天。但是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里面，当你如果再遇见一些你觉得失控的时间的时候，你都可以记住，就是当你见到这个失控的世界，原来背后仍然有一个掌控世界的上帝，在他里面你能够可以得到稳妥，你在他里面能够可以得到拯救。以至于以利亚的身上，其实上帝已经很清楚地说了给我们听的了，个信息就是在失控中，耶和华有周详的计划，在缺乏里耶和华有不尽的供应，在艰难前耶和华有超然的保护。而今天弟兄姊妹，神对你的邀请是什么？就是你今年你可以放心，你可以放低你的忧虑，来到去跟着他的带领，你可以放下过去你的前虑、你的计算、你的考量，你不需要再被你对他的怀疑去拦阻你去回应上帝今天在你生命当中的心意和计划。你可以尽情去服侍他的，你可以尽情这样去跟从他，甚至乎慷慨地将你自己摆上的，因为到那时候神必定要恩待你，神必定要帮助你，就在新的一年的里面，你可以在他的里面体验到他要在你身上成就更大而你是想象不到的工作。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份邀请，就以这份心开展你在2024年跟随上帝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加力给我们。